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他用他的专业的历史的方法，找出记载的施洗约翰他服侍的那个年代跟日期。他特别强调，约翰所传的信息就是悔改，要人悔改，因为这是要迎接救主弥赛亚来临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当时的习惯关于洗礼方面是用浸礼，用水来洁净。施洗约翰为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做施洗，施洗是代表一种道德品德行为上的一种改变，目的是要预备心来迎接耶稣基督救主的来临。耶稣基督是要用圣灵给人施洗，这是表明是人要真正的从内心的改变，要更新。这一章里面，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这里讲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玛利亚的她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啊，第一个人亚当就是人类的始祖。主耶稣他是一位真正的人，在马太福音里面描述耶稣是一位君王，在马太福音的族谱里面一直追溯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路加描述主耶稣是一位人啊，完全的人，就追溯到亚当啊，最初。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在这个家谱里面，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她是大卫的后裔，她不是从所罗门出来的，而是从大卫的儿子拿单出来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有记载，历代至上三章五节。那么这一章所陈述的有许多的细节，显明路加医生他是一个很准确很精确的一个人，他写东西啊很精确。现在我们来看第一节，路加福音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的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尼亚分封的王。这一节经文里面就确认了有六个人的名字，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啊当时的年代，啊很确切的时代时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该撒雅古士都那个时候他是做了君王，做王。但是当约翰开始服侍的时候啊，那么该撒提比流是当时的罗马的君王。世界的历史上给我们许多有相关的这个细节，也告诉我们说提比流，该撒提比流啊，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君王，但是他很残酷，这个人非常敏锐，也很滑头，他是一个很暴虐的一个君王，他也是亵渎神的人，他想统治这个世界。接下来我们看经文里面要提到一些官员啊，一些傀儡的犹太人官员的名字。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领导他。这里提到亚拿和该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为什么会有两个大祭司呢？就是要显出当时罗马政权已经深入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领域里面。亚拿是当时的分封王，给他撑腰的，给他权力。但是该亚法是罗马君王放在台面的人物， 他也很有权利。如果按照正常的运作的话，施洗约翰他就应该像他父亲一样啊，在圣殿里面服侍，成为圣殿里面的一个大祭司。但是他不愿意，施洗约翰他宁愿进到旷野地，他放弃了祭司的职分，他不想在这个腐败的宗教体系里面做服侍的工作，于是他就成了先知。这就是当时的状况。约翰他本来是一位祭司，但是他却成了一位先知。施洗约翰他是一位很吸引人目光的一位人物，他常常出现，他让人想到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因为他跟以利亚做事的方法有很相似的地方。他常常提醒当时的人，有一天救主弥撒亚要来，要出现。施洗约翰也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很独特的一个人物，他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路加福音就记载了他出生的神迹。我们知道天使加百列向他父亲显现啊，这个是他关于他出生这个事情。那么约翰的童年啊，圣经里面就省略的，他一开始就出来服侍。施洗约翰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传道的人，传神的道。他一出生就是祭司，因为他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他父亲是撒加利亚，但是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先知。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就是悔改的洗礼，他是最后的一位先知。事实上约翰很像一位旧约的人物，好像他是从旧约慢慢的走进了新约时代，进入新的时代。他自己不修篇幅，他不刮胡子，头发蓬松，身穿骆驼毛的衣服，他的穿着、他的饮食、他的外表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很特别。他又像许多先知一样，他遭到了逼迫，他后来也知道啊，他被处死刑啊，他被处死。即使在今天，最不受欢迎的信息，就是先知所要讲的话。先知是不受人欢迎的，今天世界上的人也不愿意接受先知的话，因为先知所说的话跟一般世人的生活的哲学，跟他们说的想法有抵触。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受人欢迎的话，包括做一个传道人受人欢迎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迎合这些群众，跟他们唱一样的调。求神怜悯那些不肯听从神话的那些人，他们当然就不能够不愿意听神的话，也不愿意听先知的话。特别是一般世人最不喜欢听的就是关于神的审判要到来，那么这时候就是约翰的信息让人悔改，所以很强烈。接着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神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这一段经文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啊，非常严肃严厉的经文。如果今天一位牧师啊，一个传道啊，他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讲道，如果他一开口就说毒蛇的种类，我看他很危险了、啊、他也许这个教会他会待不久，说不定下个礼拜他就不在了，那些教会的一定会把他赶走了。当然我不建议在讲道的时候就像用约翰这种很不寻常的方式做那个讲道的开场白，虽然这样我还是说有些教会很需要这样的信息，这类的信息。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我们看见四使约翰所传的信息就是要人悔改的信息，这不是我们今天啊唯一啊所传的唯一信息，不是啊，不是只有传这个信息。当然悔改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啊，这不是唯一的，必须要包含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信耶稣的人一定要知道听到这个悔改的信息。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保罗这样说，要他们啊要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悔改，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一个人不先离弃这些事情，就不可能归向真神。当你归向，要归向真神，你必须要离开你的罪行，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就要离弃这些世界上的罪恶。也许你听过关于神的爱，但是你还是没有被神的爱所感动。如果你一直想说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听到旷野的呼声，为什么呢？因为悔改，悔改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信心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悔改不是这个时代的唯一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要传扬神的救恩，传扬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就是表示说你已经悔改归向神了，所以你必须要离弃你的罪恶。如果你没有离弃你的罪恶，那你就是没有真正的归向神，你也没有悔改。那么我们知道悔改跟神的救恩啊是相关的，不能分开的。今天神的信息也是这样子，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啊蒙恩得救的人必须要悔改，相信福音，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啊，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好，接着我们看路加福音三章第九节，现在斧子已将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看到啊，这个经文里面就说到，在约翰时代的他的时代，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是一个没有用的树，它就会被砍下来当柴烧。约翰的信息是很严厉的，约翰从来没有向人宣讲过啊神救赎的爱，他不是传这方面的信息，他传讲的信息就是对当时代的人一个审判的信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也是神啊审判是神给我们的信息之一。可惜以色列国一直没有结出好的果子来，他们的行为没有符合神的要求，因此审判就临到以色列人。约翰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结果子，不结好果子，斧子就会砍断树根。我想今天啊，神对他的教会也是所说的话，也是对今天教会所说的话，必须要悔改。接着我们看第三章十到十一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分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使徒约翰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话对以色列人很坦诚的啊说明，因为他们可能只为自己而活，从来没有想到要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二十三节，又有税吏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税吏是收税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很贪婪，他们问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呢？这表示说他们可能已经要归向神了。第十四节，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我们看到约翰对不同的人给他们一些很 正确的帮助他们的信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印刷的，或者你当怎么印刷呢，就是你要，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就好好把这个工作做好。如果你是一个军人，你就要表现出是一个军人的样子，彰显出你是怎么样一个军人的基督徒。如果你是家庭主妇，那么你要好好的当一个好好的家庭主妇，显出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主妇，就显出你的本性来。就像马太福音7:20所说的，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别人怎么认识我们呢？当然看我们所做的，不是看你嘴巴所说的啊，是所以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要相称。接着我们看15到17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提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使徒约翰说得很清楚，他自己不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主耶稣弥撒亚要用圣灵施洗。现在这个施洗已经超过了两千年了。当主耶稣从天上再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要用火来施洗。火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对这个世代的审判。所以感谢神，约翰他说他是用水施洗，耶稣要用圣灵施洗。那么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国降临的时候就要用火来施洗，就是代表那个时候机会，人的机会没有了，审判已经最后已经到来了。有人认为这是指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情，因为那些聚集的人在一起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头上有火出现。然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留意使徒行传2:3所说的如火焰显现出来，那个不是火圣灵的降临并不是应验了火的洗礼。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临的时候那个事情就会发生了，那个叫做带火的一个审判圣灵的洗。我们接着来看路加福音3:19-20，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事，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这说到使徒约翰，因为他传讲神的真道，结果约翰他责备当时世代的人，特别关于虚分封了王的事情，所以他就被下在监狱里面。那么约翰公开责备虚律王，所以他就说他娶了希罗底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怒所以他要求虚律王要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希律王为了满足他的意愿，就把他关进去，关在牢里面。以后我们会讲到他的结果这个施洗约翰的结果是很惨。接着我们看21-22，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的，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没有按照事情的发生先后次序来记载，如果他按照时间的顺序的话来写作的话，他会先记录耶稣先受洗，然后才写到使徒约翰被捉拿的事情。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出现了，圣灵就降临在主耶稣身上，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天父也从天上对他说话。那么这一章剩下了第三章剩下这一章最后的一部分就是路加福音3:23到最后，那么是 关于玛利亚的家谱的事情啊，这不是讲到约瑟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约瑟的家谱在马太福音已经啊有这样的记录了。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记到啊主耶稣基督为止，中间呢包含了大卫和所罗门啊，这是君王啊，君王的头衔啊是在啊在约瑟的这个家谱里面，这很清楚的。那么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家谱的方式跟马太福音啊不一样，因为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是君王啊，君王的家谱。那么路加他是倒过来，路加是先记载大卫，再回溯到亚当的时候。路加他是叙述玛利亚的家谱，把玛利亚的家谱把它讲出来，很清楚的啊，就是说到这是玛利亚的家谱。大卫王室啊，大卫王他是一个君王，对不对？他的血统就是要，也是经过长的时间，直接到了玛利亚的身上，是从大卫君王的血统，一直到了玛利亚啊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家谱，他的血脉是哪里来的呢？也是从大卫家族一直出来的，一直啊到了玛利亚的身上。关于家谱的事情啊，请听众朋友要注意两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加这个人，他说的很清楚，这里说到约瑟啊，不是啊，约瑟本身他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亲啊，他不是，当然他不是耶稣父亲，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是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所以三章二十三节啊，就这样说啊，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么在这里，这个儿子这两个字啊，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家谱里面呢，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译的。在其他的圣经的翻译本里面呢，他没有说到这个没有写到这个约瑟，因为约瑟他不是西里的儿子，儿子这个字是加上去的，原来应该是后裔的意思。那么原来所指的就是指这个人的后裔，这个人的后代，也就是说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这个家长的后裔。换句话说，这个家谱是根据这个人名把它列出来的。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我们就知道已经，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雅各生约瑟。那第二件重要的事情请大家注意，就在第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那么从这里看见，马太追溯耶稣基督的血缘，一直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啊，这是代表王室的一个血统。那么路加福音，他追溯主耶稣的血缘，到了大卫的儿子拿单，所以在玛利亚的这个血缘当中，他的家谱当中有大卫王室的一个血统。所以我们很这次说强调，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啊！我想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他这里后面所要强调的。路加所为什么要说明呢？他就是说明耶稣基督是人子，但是他也是世人的救主。主耶稣他的血缘并没有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停止了，而且是一直追溯到神的儿子亚当的身上，也就是说神所创造出来的儿子。可惜亚当犯了罪，就从亚当他从一个很尊贵的地位里面堕落了。那么耶稣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亚当，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他要恢复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重新和好的关系，把以前亚当他犯罪的失去的跟神 很和谐的关系，现在要重新建立起来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关系又恢复了，就重新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谱，我们再一次啊，神借着圣灵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凡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基督的身份，我们真有福啊！我们信主的人真有福。透过路加福音啊第三章，再一次我们知道建立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们人真是要在身边去悔改，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接近我们，我们也要接受这位弥赛亚做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